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时间是晚上的10:39，欢迎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翻开日历，已经来到了2004年的10月23日。想想一年的时间，真的又已经过了大半了。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日子都不会为你而停留。而我相信，天地茫茫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你深爱的人，他或者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深爱的人。为了我们所深爱的人，我们要活得更加精彩，更加美丽。首先带来的这个环节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亲情故事。我最恨的那个人去了。听了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会有些疑惑，觉得会不会是听错了。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我最爱的那个人去了》，是一部写母爱的影片，根据著名作家张杰的小说改编的。曾经在电影院里和朋友一起看完这场电影，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为里面的浓浓的母爱。而今天这个故事是写父爱的。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我不喜欢那个人，小时候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拥有他，问题是一个月我还度日如年。他从不对我笑，在我怯生生地叫他之后，他给我的依然是一副威严的面孔，让我不寒而栗，总想检讨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从来不陪我玩，从不像其他父亲那样把儿子举在肩头。小屋里，当我尽情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破烂东西，然后毫不领情地甩出去，我竟然连辩解的勇气都没有。他指责老妈对我的教育方式，说这样下去我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有任何出息。我总希望他在我身边的日子早点结束，反正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也看我越来越不顺眼。我所有的行为在他眼中都不对，进门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我还是不理会他，径直走到我的房中。他批评说吃饭怎么像犯人一样埋着头，我依然会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丢下碗筷离开餐桌。他是个专横的人，我懒得理他， 文理科分班，我告诉老妈选择文科。多年来，老妈对我的任何决定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发表任何评论。她所能做的就是将我的决定转告给那个人。而她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对我说的，不许你读文科，你去读理科。我第一次当面开口顶撞她，是我读，不是你读。父亲说，老子要你读你就得读。不，这一次我的回答非常的坚定。他又说，理科学的是真本事，文科都是些虚的，自古文人多风流，你想那样。想起他平日里对我的不屑，什么只会油腔滑调，什么没有真本事，以及他说我将来不是个好东西等等，我觉得血往上涌。你以为你是谁？不要随便评价别人好不好。啪的一下，我的脸上一阵阵的火辣。他暴跳如雷，小兔崽子翅膀还没硬呢就教训起老子来了。我的拳头也高高的举起，半空停留之后又无力的放了下来。这一举动彻底的惹恼了他，他咆哮着把我拖到院子里，命令我跪下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让我跪下了。不愧是当兵出身的，我只觉得天地在旋转，七月的骄阳在头顶上火辣辣地释放着热量。他要我听从他的安排，给他道歉，否则就永远跪下去。我选择了永远跪下去。昏倒在地之后，被邻居们抬回到屋里。我仍然选了文科。如果说以前我对他的仇恨只是一颗青涩的果子，我还小心翼翼地将仇恨包裹着，那么现在这粒果子已经成熟，仇恨的种子从果壳中蹦出来，一粒粒一颗颗积落在我和他所有的生活中。两年后填报高考志愿，我当然选中文，唐诗宋词深深地吸引着我，而且我还有个作家梦。他知道后竟然从千里之外星夜兼程赶回武汉。我气啊，高二我做阑尾炎手术，他周旋在他的生意场上，他从来没有去过我的学校，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还有他不许我向别人提他，我也懒得提他，所以同学们都不知道我有个有钱的爸爸。怎么这样一个简单的志愿劳烦他如此兴师动众呢？他命令我选择法律。我说，不，我已经决定了。他说，如果你不选择法律专业，我将不提供你大学的一切费用。天哪，这哪里是做父亲的说的话，我是你的儿子，你有义务负责我的学习费用。他说，你用老子的钱就得听话，我的公司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我需要你学习法律之后回来帮我。我说，我不会帮你做事的，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我就该听你的。我在心里这样骂着，钱算我借你的，我毕业以后就还给你，我也会有自己的工资，也会有自己的事业的。最后他说，好，算你有志气，学费我承担，其他的费用你自己负责。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大学是忙碌的，除了正常学习之外，我还去做了家教。第一份家教是辅导一位经理的公子，那是位典型的花花公子，才读初三他就带着我去蹦迪，去泡酒吧，教我如何骗女孩子。他的父亲开着自己的公司，赚钱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甩给儿子的就是大把大把的钱。我的父亲呢， 我的家教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我不想和那位经理打交道，我不喜欢他身上的金钱味儿，还有他的公子真是不可交。接下来我还干了推销，做过咖啡屋的钟点服务生，发过广告，或多或少总是有点收入，加上老妈给我的零花钱，绰绰有余。老爸来了学校两次，给我买了电脑还有手机，我很坦然，我是你的儿子，天经地义，总比你一个接一个换女秘书好。他来了两次，身边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说是他的助理。发现文字可以换钱是在一年以后，我在论坛发的帖子受到网友们的大力吹捧，有几家报社还转载了，为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我开始卖文为生。大三的时候我每年都能得到奖学金，不过我把奖学金的一半用来和兄弟们狂欢。钱是什么东西？钱是王八蛋，用了再去赚，而另一半存进了银行。我恋爱了，是初恋，我投入所有的热情，那个女孩子真的很可爱。本来不想告诉老妈，可是看她太着急，无非是想给她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罢了。没想到多觉得老妈马上屁颠屁颠地跑去告诉了她，而她做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够原谅的事。她调查了女孩子所有的背景之后，下令我立刻停止这场恋爱。我断然拒绝，他却直接跑到女孩子面前说他配不上我，要他离开我。那是个何等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她伤心地离开了我，无论我如何挽留都无济于事。愤怒淹没了我所有的理智，我砸坏了她办公室的所有的物品，把她的女助理骂得狗血喷头。没有人能够制止我的疯狂，老妈赶来把我带回了家，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再也不理会她。我从来没有如此的痛恨一个人，而这个人还是我的老爸。我现在看见别人的父子关系好，就特别的嫉妒，无比的嫉妒，也越发的痛恨他。大三的假期我没有回家，老妈电话里说她得了肺病，情况很不好，要我回去看看。邮箱里有她的一封邮件，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发邮件给我。小华，我知道你恨我，多年的部队生活将我的性格变得刻板和专横，以及一意孤行。我要求我的部下对我是绝对的服从，就像我服从我的上级一样，这些都伤害到你和你的母亲。我只会粗鲁地将我的意愿强加到你的身上，我以为按照我的培养模式能够把你培养成为我所希望的有用的人，可是你是个那么有主见的孩子，我只能说作为父亲我是失败的。幸好你没有按照我的培养模式依然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人，你是我和你母亲的骄傲。我读书的年代重理轻文影响了一辈子，要求你学习法律真的是我的希望。我的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靠法律来保证，不让你恋爱是怕影响你的学习。学生时代的爱情难得天长地久，我怕你投入太多，这些你是不能理解的。当然我的方式也太不对了。你不用再为学习的费用发愁，我会提供你研究生期间的一切的费用。读研究生就选择你所喜欢的专业吧， 在我不提供你生活费用的三年里，相信你的收获会有很多。爸爸能有今天的公司，可是你知道我创业的艰难吗？你对我的不理解，我总想等你成为父亲的时候你会明白的，因为我是在成为父亲之后才明白当初你爷爷的一番良苦用心的。可惜我已经等不到你成为父亲的那一天了。照顾好你的母亲，爸爸，绝笔。我回到了武汉，他已经在医院做着最保守的治疗，他憔悴得几乎变形，头发所剩无几，目光不再犀利。这就是那个曾经的威严的军人吗？这就是那个曾经专横武断的老爸吗？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恨最恨的那个人吗？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没有说一句话。他把我赶回了学校，我放弃了保送读文学研究生的机会，报考了一所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考试一结束，我就回到了他的身边，我陪在医院里守着他最后的日子。他总在一次次的昏迷之后醒来，他唯一抓住的就是我的双手。他是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在我的怀中离去的。见完他最后一面之后，我茫然地看着他被推了进去，厚厚的铁门砰地关上了。世界上我最恨的那个人去了，他真的去了。一瞬间我泪如泉涌，他爱我，和我爱他一样的深。也许错误的是我们一样的倔强与无知，不知道应该用爱来表达爱，而不是用专横与仇恨。
温暖的
今天我们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所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我最恨的那个人去了。一边是望子成龙却有点固执的爸爸，一边是渴望飞翔日渐成熟的儿子。很明显他们之间有着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同时还有性格方面的同样的倔强，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一时的那样一部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故事里面的父子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故事当中的父子。其实真的希望所有有这种矛盾和问题的这种两代人之间都可以像我们这个故事最后选择一种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可惜故事当中的这个理解来得太迟了。